星期四下午繼續有鳳萍和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丁偉教授在這裡。 Hello 教授。
你好鳳萍。
教授，估唔到咧，即系中国同捷克啊呢一个嘅话题喺最近呢一段长时间入边咧，都不停咁浮上面喺度讲啊。最主要就系捷克嘅参议院议长啊维斯特奇尔就去咗台湾嗰度访问啦。嗱，呢件事其实都已经喺八月尾嘅时候发生噶啦，净系去睇今次啊议长去到台湾嗰度咧嗰个嘅演讲啊，都有好多嘢值得分析，可以仔细咁去睇噶噃。
是啊，今次议长去到台湾之后呢，他就给了两个重要的演讲，一个在台湾立法院，另外就是在政治大学。第一，强调一件事，他说他是台湾人，他都讲到明白，他说他是想仿效即是当年即是美国总统金乃迪访问柏林的时候呢，他为了鼓舞西柏林人的士气呢，他就在临尾的时候呢，他就讲用德文讲，他说我是柏林人。
嗯，
意思即是话咧，我同你哋系企埋一齐嘅。西柏林咧就喺东柏林隔篱啦，东柏林就系东德嘅首都啦。但系西柏林咧其实系一个孤岛嚟嘅，佢系喺东德嘅边境里边。佢有好大嘅象征意义，因为佢哋真系企喺咧抵抗苏联强权嘅嗰个最前线。咁今次捷克咧就系佢话我系台湾人，佢用国语讲咧，意思即系话我哋企喺台湾嗰边。意思即系话咧，即系自由民主嘅嗰个阵线里边咧，其实你哋系企喺最前线，我哋一定坚决咧就系支持你。咁呢个咧系一个即系我谂对台湾嚟讲系一个好大嘅鼓舞啦，亦都系好有象征嘅意义嘅。咁另外一样嘢，呢个议长佢访问台湾佢政治大学演讲咧，佢系讲咗好多佢自己啊。佢话佢自己喺1989年11月，即系话捷克呢个所谓天鹅绒革命。即系从此以后咧，就获得自由民主啦。之前咧，基本上咧，佢系一个就系话乖乖地咧，就系接受呢个政权嘅压制，唔敢咧就系公开批评时政，亦都冇勇气咧就系改变任何嘅嘢。但系到天鹅绒革命之后咧，第二年咧佢就开始即系从政啦，佢就开始竞选啦，先做一个小地方嘅议员，然后慢慢咁样上去。咁佢当佢从政嘅时候咧，佢就好强调一样嘢，就系话佢发誓唔会好似过去咁样。咁當然啦，即係而家捷克已經係民主咗啦，自由咗啦，咁啊當然即係唔會翻轉頭啦。但係佢嘅意思即係話，如果將來咧又要面對一個專制嘅政權咧，佢一定唔會咧就係話喺唔經過鬥爭、唔經過拼搏咧，就係承認自己咧就係冇咗自由啊。同埋咧，佢話咧佢唔會接受任何對世界任何地方嘅自由民主有損害嘅建議
啊。
所以呢一樣嘢咧就係、是、对台湾来讲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作用。但是他要证明呢，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支持台湾那么简单，我们支持世界各地支持自由民主的种种的呼声。这个说法或者是这个做法呢，实际上可以讲话是继承了当年在天鹅绒革命之后当上捷克总统的那个哈维尔的那个位置。当年哈维尔总统咧就写咗本书系好出名嘅，就叫做《无权者嘅权力》啊。哈维尔系一个当年最出名嘅一个所谓意见分子啊，即系不断都遭受到压迫。天鹅绒革命成功之后咧，佢就成为总统。咁佢好坚持一样嘢，就系我哋而家已经有民主啦，但系我哋应该咧就系继续支持全世界嘅嗰个自由民主嘅呼声。所以哈维尔做总统之后呢，佢做咗好多嘢呢，係对台湾係相当有利嘅。譬如话喺1990年嘅时候呢，佢邀请过当年嘅外交部次长张孝炎呢係访问捷克。佢都请过达赖喇嘛访问捷克。喺苏联东欧即係一个大变革之后呢，即係好多国家呢就係纷纷即係摆脱咗共产党嘅统治啦。咁当时呢啲国家呢，起码有一部分呢係好想同台湾即係建立一个正式啲嘅关系。台湾亦都係希望藉住呢一个机会呢，就係打开佢嗰个外交嘅嗰个困局。到1995年嘅时候呢，当年嘅连战作为一个行政院长，佢就访问过捷克。甚至1995年嘅时候呢，捷克呢係支持台湾呢係加入联合国。咁所以呢就係话捷克成为一个独立自主嘅民主嘅新兴国家之后呢，起码喺头几年里面呢， 佢不斷有好多動作咧，係支持台灣嘅。
咁、其實教授啊，聽你咁講咧，佢除咗喺歷史上面咧曾經有呢一段嘅歷史係好支持台灣之外咧，從你頭先提到嘅天鵝絨革命，或者我哋知道喺個歷史上面更加前啲嘅布拉格之春咁樣啦，去睇捷克呢個國家又唔能夠淨係將佢作為好似其他嘅東歐啊、中歐國家咁去睇喎，佢哋嗰個嘅即係嗰種要求民主自由嗰啲血液啊，都幾深刻嘅喎，係咪咧？
可以咁样讲啊，就系话佢哋的确系有一个抗争嘅传统啊。呢、这个抗争唔系话净系对付专制极权啊，而系对付外来嘅势力，主要就系苏联嘅嗰个控制。咁、所以1968年嘅时候咧，佢哋有所谓嘅布拉格之春。咁当时咧，佢哋嘅领袖其实系捷克共产党嘅领袖，就叫杜石克。杜石克咧就话即系我哋唔可以再好似过往咁样去搞社会主义。所以佢咧強調一樣嘢，就係話我哋要搞一個較為人道嘅一個社會主義。其實喺個過程裏面咧，佢希望咧就係點咧，就係話即係擺脱俾莫斯科控制同埋俾莫斯科影響，然後自己獨立自主地去搞一個比較人道啲嘅社會主義。但係就係因為咁樣咧，蘇聯咧係不能夠接受，於是蘇聯咧就派大軍就係進入捷克，然後咧就係將嗰個杜石克咧就係拉咗。然后呢就是将整个运动呢就压咗落嚟。话就话压咗落嚟啦，捷克人只能够喺强权底下呢就是听听话话咁样生活。但是呢永远有一班知识分子，有一班所谓意见分子呢，佢哋呢就是不断开会啊，不断呢就是想办法呢就是点呢，就是话继承嗰、那个即係嗰个抗争嗰个传统呢。拉完一批之后呢，咁跟住另外一批人又上嚟啦。拉完一批又有另外一批人上嚟啦。咁啊，慢慢發展成為一個所謂七七憲章嘅嗰個運動。咁所以其實佢哋一路有一個抗爭傳統嘅。咁呢個抗爭傳統咧，最終就係喺呢個1989年嘅時候咧，就係、是、最終咧就係即係取得佢嘅成果啦。就係、是、所謂嘅天鵝絨革命。因為當時咧就係蘇聯咧自己都要改革，最終咧就係話佢哋決定喺戈爾巴喬夫底下咧就係、是。即係放鬆對東歐嘅控制，於是東歐各國咧就係紛紛咧就係點咧，就真係獨立自主啦。咁然後咧跟住咧佢哋就修改憲法啦。咁於是咧共產黨落台，就因為咁樣咧，所以咧其實佢哋有一個可以講話係一個幾十年嘅一個抗爭嘅傳統。佢哋到而家咧都係好珍惜呢一樣嘢，而佢哋認為咧就係話。即係我哋成功啦，但係好多地方係唔成功，所以我哋應該支持佢哋。
其實呢樣嘢咧，都喺今次有份去台灣嘅布拉格市長嘅口中咧，都知道噶嘛。即係佢覺得呢種係一種光榮嘅傳統嚟嘅。
係。
咁不過咧，即係話說回頭啊，教授，雖然話就話咧，捷克係喺嗰個反抗啊、追求民主自由方面咧，好有自己一套嘅堅持啦。咁但係咧，今次啊市長佢訪台之行啦，亦都令到即係中國就話啦，佢哋要付上沉重嘅代價喎。咁我實際啲咁去講嘅話，其實係咪真係可能有一個咁沉重嘅代價咧？話曬之前中東歐都同中國係老友啲噶嘛？
中國領導人呢，當佢諗起呢個代價嘅時候呢，我諗佢哋諗起嘅可能係經濟啦。即係話你哋因為同中國交往有好多經濟上嘅好處，譬如話我哋買你好多嘢，咁而家呢好可能呢就係話即係你哋會受到制裁啦，咁樣咁我哋唔買你啲嘢啦。咁但係對捷克人嚟講呢，即係作為一個小國，咁佢哋當然都好著意呢個經濟利益嘅咁樣。但是究竟有啲咩經濟代價呢佢哋要承受呢咁樣。冇錯，捷克佢有做飛機嘅。佢一啲小型嘅飛機好可能呢就係話中國唔再買佢啦。捷克有做鋼琴嘅。咁而家即係正正式式講啦，就係有一個訂單已經冇咗啦。不過呢個訂單呢其實嗰個價值好細啫，大概200萬港幣都唔到。咁仲有一樣嘢就係咩呢，就係、是、汽車。香港就而家見唔到啦，我哋細個嗰時仲有嘅就叫 Skoda。咁大陸有好多嘅，咁好可能咧就係話呢啲即係 Skoda 嘅汽車受影響，但係問題呢架汽車而家已經唔係屬於捷克嘅，而家德國已經買咗嘅，咁所以如果你制裁 Skoda 嘅時候咧，實際上亦都係制裁緊德國啊。咁除咗呢啲經濟嘅代價之外，仲有啲咩代價咧？咁樣，咁我自己覺得就係話對呢個議長嚟講咧，最重要嘅反而唔係呢啲即係經濟嘅損失， 最重要嘅就係點咧？就係話所謂自由民主嘅價值觀啊，喺世界上能唔能夠得到推廣？
係咁，但係嗱，議長咧，啲人就話佢二號人物嚟嘅啫。但係捷克總統係咪都咁諗咧？
捷克總統咧，過去呢幾年咧，一直俾人一個印象咧，就係佢係親華嘅。係
啦，
啊，佢當然唔係咁樣諗啦。咁啊，議長咧，只不過係即係人民嘅代表啫嚇。實際上佢起嘅作用係有限嘅。佢當然可以即係提出佢自己嘅意見咁樣。最終個政策係點咧，都係要睇嗰個總統係點樣做。
所以咧，其實教授頭先講到話，即係總統同啊議長可能個諗法會有啲唔一樣啦。咁其實你睇過去歷史都係嘅，即係雖然話捷克人咧流淌住嗰個自由民主嘅要求嘅血咧就好深啦。不過咧，十年八年前其實都見到佢聯同其他中東歐的國家都是比較靠向中國的，大家都覺得其實利益呢都是有一個重要的對國家的發展來講。那麼究竟之後在這個意識形態以及是利益的那個大家牽扯上面又會繼續怎樣發生呢？除了留意捷克，我想還有很多歐洲國家都可以留意。今天講到這裡先，下星期再請教教授了。